在普天同庆的圣诞节中，我们一起庆祝新生王的诞生。
但新生王来到这个世界，是背负着一份沉重的使命。
祝你圣诞快乐，平安祝。
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，吴嘉恩老师主讲
《新生王的使命》。
祝你圣诞快乐，平安祝你圣诞快乐，平安祝你圣诞快乐，平安新年忙。
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，你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这是良友的圣诞特辑的第三课，你记得吗？前两课我们在说圣诞是耶稣降生的日子，那这位新生王他降生的使命是什么呢？第一课我说耶稣来是做我们的君王。第二课我们说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，他是我们的以马内利，他不单拯救我们，他也是我们跟从他的人呢能够有神的同在，所以感谢神，赞美耶稣的降生是君王，是救主。那今天是第三课了，你猜我们看新生王的使命又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整章第一到二十三节。耶稣原来是万军的耶和华，他降生在这个世界是为我们征战，他是为我们征战而来的。那我们看圣诞卡呢，其中有一张卡片呢是很受欢迎的，我们看到有东方来的博士坐在骆驼上啊，来伯利恒找这一位新生王来朝拜他。那我挺喜欢这个圣诞卡片，因为给我们看到平平安安的三位博士从东方来，然后天上漫天的星星好像很漂亮的，来到这个伯利恒是一片的祥和，好像很快乐的，王降生了，他们来拜他。但是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一张的圣诞卡片背后的事实是怎么样，是充满了危机的，充满了隐伏的战争的阴霾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读马太的记载，在当中寻求东方博士来朝的真正的意义。那这段经文呢虽然长，但是如果分开三个小段来读呢，你会很轻快的读到三段的记载。第一段记载是发生在伯利恒第一到十二节，第二段记载是发生在埃及以及拉玛，经文是第十三到十八节。那最后呢是拿撒勒，耶稣是拿撒勒长大的，他是拿撒勒人，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。那读完这三段的记载呢，你就知道耶稣是为十字架而降生的。他来虽然是个婴孩，已经经历到这个属天的征战的风险了。原来我们的新生王降生是为属天的真理战争而来的。那他一生下来就牵起了战争的风暴，因为魔鬼撒旦是希望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掌权，神差遣耶稣降生来拯救我们，那么撒旦当然是不能忍受他的降临了吧。好了，以下我们就一个一个小段的来领受马太的记载。第一到十二节，请先听我读一遍。 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。那我稍停在这个第三节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到三节已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。什么对比？就是这个从东方来的博士与这个耶路撒冷城合成的人的对比。这些东方来的博士呢，是路途遥远的来到这里，他们经历很艰难的路程来到这里，满心是要寻求这一位新圣王。但是其他那些耶路撒冷的人呢，他们明知在末后神是会差遣弥赛亚来的，他们不是高兴，也不是要去朝拜他，而是非常的不安。你说是什么原因？你说是什么原因？那有时候我们要敬拜神，高高兴兴的敬拜神，但你知道吗？敬拜神有时候带来很多麻烦的。我们可能因为敬拜神的给别人去招弄讥笑，又或者为敬拜神的时候逼迫。简单一点说，我们早上起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可以快快乐乐的做别的喜欢的事情，为什么那么辛苦的上教堂去敬拜神呢？所以我们习惯了敬拜神的人真的很大的提醒，会不会有时候会像这些耶路撒冷的合成的人这样不安呢？那如果把经文继续读下去呢，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呢，你会看到更明显的一个对比。请你听我读下去吧。第四节，他就是希律王，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？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去祭司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希律王说我也好去拜他，这个是谎言，他是要打听他生在哪里，然后对付这位新生王耶稣。这里明显的对比就是希律王是个王，新生王耶稣也是个王。希律王之所以不安，显然是因为知道犹太人的神一早已经应许在末后会差遣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王的意思啊。这一位王的降临呢，会威胁他王的地位啊，所以地上的王对天上来的王其实是非常妒忌跟觉得不安的。如果这个王降生令犹太人起来反了，影响罗马人对希律王的信任，令他这个做王的这种地位给摇动了，你说他不是很不安吗？所以这里出现一种张力，一种征战的阴霾，这是地上的王要对付这天上降生来的王，这个是希律王要拜耶稣的真正的原因，他不真的是要拜他，而是希望对付他。那这个就是中间一个小段的情节了。那么最后一个小段呢，这个一到十二节的末后的九到十二节呢，就告诉我们博士来朝结果是怎么样的。第九节说，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的前头行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了，心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与香末肉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显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我们都很喜欢这段经文啊，这个小段呢，给我们看到新生王耶稣平平安安的在那里呢，有三位东方来的博士去拜他。不过呢，这三个礼物呢代表什么呢，我不在这里详说。我今天的主题是希望你看到他们是在征战的阴霾中享受这个朝拜啊，跟送上这三份宝贵的礼物，而且呢他们是在神的指示之下，在这个充满了危机的伯利恒呢回家去了。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这个小伯利恒城的风暴，有很多人都害怕，耶路撒冷的人怕，希律王当然怕了。那你说这个东方的博士他们怕不怕呢？我们的圣诞卡总是写有三位博士，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献上的礼物刚好是三份啊，黄金与香末药都是非常贵重的，所以呢我们传统都觉得也许是有三位博士吧。事实上经文没有说明是三位博士，而是几个，他们究竟是博士呢或者是祭祀呢，其实也是不大清楚。在原文呢这个叫做 Magi 啊，有些翻译为智者，那他们有一些，那么有些人就说他们有可能是远方来的君王，那么最可能是他们真的是很有学问，也的确是有能力来到，因为那么遥远的路程呢不容易的，他们能够来当然是有足够的资源了。但是这里的焦点是他们是渴望见到世界有从神而来的王的降生。历史记载呢，当年就是耶稣降生之前的几年呢，其实有这个天上的奇妙的异象令很多人都注意到，知道在东方有从东方望过来呢应该是有王在这个犹大地降生，所以他们来是一种的寻求的心态。那么有条件的身份，有知识的冒风险来到，实在是我们的一个榜样。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圣诞节呢再一次求神带领我们，就像这些博士一样寻求神赐给我们的启示，我们的真理，让我们真的来到耶稣那里呢去敬拜他。他们的危险的路程呢一直有神的带领，那个天上的星带领着他们来，然后神奇妙的指示也带领他们平安的回去。求神就让我们在危险的敬拜中能够得着他的引导，平平安安的朝拜我们的主耶稣。看过了小伯利恒城的风暴，我们进一步的看下一个小段，就是13节到18节。那原来呢每一个小段呢都有一个地理的中心。1到12节是伯利恒为中心。13到18节呢是以埃及跟拉玛为核心的地点的。那我们就读一读哈，我也是分三个小段来读。原来从埃及到拉玛呢是耶稣的逃亡跟怎么样说呢，逃亡的回来哈。原来13到18节呢是记载耶稣的一家的逃亡，先是逃到这个埃及去， 然后记载在逃亡的过程中呢，拉玛市有很多的婴孩被杀了。请听我读第13节到14节。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，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，要除灭他。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那如果把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再读一遍呢，应该就是何西亚书11章的第一节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那这样就让我们明白到，埃及原来是以色列诞生的地方。你记得吗？当亚伯拉罕的后裔落在埃及，在那里逃亡了，避过了饥荒，但是他们在那里也成为奴隶。后来神就从埃及把他们救出来，救了出来，与他们立约，他们就成为与神立约的子民。所以埃及对以色列人，对犹太人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，那是他们逃亡的地方，也是他们子民蒙诞生的地方。而耶稣竟然就这样的按着神奇妙的安排逃亡到这个埃及，也在那里呢度过他起头的一些的年日。所以这个小段提醒我们，耶稣跟摩西一样啊，也是把他的子民从埃及要带领出来，言下之意，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跟从他的人，在他里面得救的人，也是这样的，从一个被掳之地，就是罪恶的身份呢，得着耶稣把我们从那里呢带出来。所以何西雅书第11章第一节其实是给我们看到耶稣的一个的使命啊，他之所以征战，是因为要把他的子民从被掳之地带出来。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样经过征战离开埃及进入迦南，恐怕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，也必须跟随着我们这个征战之主耶稣，离开我们的罪恶，进入他认为我们需要进入的圣洁的境界。这个是埃及对我们的意思吧。那么往下呢，还有一个非常惊险的征战的一幕，就是拉玛了。那请让我读下去第16到18节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的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几次查问的时候，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在拉玛听见陶浩大哭的声音，使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我每次读到这里呢，就会有一个错觉，为什么那么悲惨呢？耶稣生下来连累那么多的孩子，两岁以内的都给杀掉了。不过当我查考历史呢，我就知道耶稣降生不降生，这个希律王杀的人呢，远不止这个数目。原来这个希律王真的是一个暴君，耶稣是在暴君的大压力底下生下来的。而事实上呢，这个拉玛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拉玛就是犹太人被掳的时候很悲惨的被杀的这个地方。所以拉吉为他的子民哭的意思，就是以色列民在被掳的过程中就是那么可怜， 而马太福音第二章呢，就告诉我们，耶稣新生王呢，就进入这个战争的局面，来拯救他的子民。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一样了，好比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神的子民，也曾经因为被掳了，在拉玛被杀。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成为神的子民，我们会不会也在撒旦攻击底下呢，受残害呢？但我们就紧紧跟着我们这一位新生王走下去吧。那么下一个段落呢，就是19节到23节。当耶稣降生，迈向十字架，他还需有一个长大的过程。那么拿撒勒就成为新生王耶稣长大的地方。第19节，希律死了以后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约瑟就起来，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。那么这是神的引导了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除了写战争、写危机，也是写引导的。神引导了博士去朝拜耶稣，引导约瑟带着家人，耶稣跟他母亲呢，到埃及去，现在又引导他从埃及回到以色列地。因为害小孩子的性命的人，就是希律王呢，已经死了。好了，从第22节开始又见到这个引导了。22节，只因听见亚基老借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就怕往那里去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。引导，再引导。原来世上一个暴君下去，另一个暴君又起来了。我们熟知这个新约背景的人都知道，这个亚基老呢，就接管了这个犹太地啊，因此呢，那个地方也再不安全了。所以神又引导他改往犹太地的北面这个加利利境内。加利利就成为我们读耶稣生平的一个主要背景，因为耶稣就在那里呢开始传道的。好，加利利过后呢，我们再具体一点的看到一个城市，23节，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那这些地点呢都很熟悉啊，其实整个马太福音第二章是充满了地点的地方的。这地方呢，从埃及跑回来呢，先是以色列地，然后呢是加利利，然后更具体一点呢就是拿撒勒。那么耶稣生平就在拿撒勒开始，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常常读到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。在马太的心目中呢，拿撒勒是应验的旧约的。奇怪的就是我们翻查旧约呢，查来查去找不到拿撒勒。所以呢，解经家都告诉我们，这里没有注明是何西亚或者是以赛亚或者是耶利米，因为这个拿撒勒的预言呢，是整个旧约的概括的整体的先知的预言。因为拿撒勒是一个很卑微的地方，你记得吗？有人曾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来呢？在以色列当时的犹太人眼中，拿撒勒是个小地方，看不起他。但是就像伯利恒这个小城市，它是大卫之城，也同时是耶稣的出生地。同样的，拿撒勒是一个卑微的地方，这是新生王长大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这里是应验的旧约对弥赛亚没有加容美貌的一个预言。他本来是一个普通人，就是大卫王也是啊，他的出身是非常寒微的。 成为神的子民，成为神的王呢，都是神的作为，也是神的恩典。好，马太福音第二章描述耶稣是在战争中降临这个世界的，使我想起呢，其实旧约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的战士。摩西之歌记载在出埃及记的是这样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马太的记载使我认识耶稣的一个战士的身份。耶和华曾经是以色列人的战士，今天耶稣是我的战士，所以他一降生就落在一个战争的风暴的当中，我们因此也敬拜他。他不但是我的王，我的救主，他也是我的战士。作为门徒，我们深信主会带领我，就像带领博士带领耶稣，他也会带领我跟从他，进入我人生的征战。耶稣呼唤我们这些门徒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他，这十字架就是一场征战。最后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的降生是完全符合应验旧约的预言的。我们细看了这个伯利恒、埃及、拉玛跟拿撒勒，跟第一章其实都有关系。伯利恒是大卫的城市，埃及拉玛呢是祖宗曾经出来的地方，拉玛是被掳的地方，这都是家谱的一些重点的一些的要点。那么最后拿撒勒呢是玛利亚的故乡，所以整个家谱提到的几个地方在这里都出现了。神在历史中的安排实在非常的奇妙，赞美他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我是吴嘉恩，再见。
哦，深山野，中心照耀极光，历经夜良辰，亲爱救主降生，是沉沦，全地最蒙恩，因主来临，众人灵魂苏醒，困倦。